大家平安。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个婴孩的成长是否正常呢？过去的父母是靠着目测，只要这个孩子长得够肥，那就觉得长得不错。现代比较科学，当你抱着孩子去诊所，小儿科医生会测量孩子的身高、体重、头围，然后给父母一张图表，让你知道说这个孩子在同龄的这个孩童当中是否正常。如果这个孩子一直低于正常水平，那我们就担心了，我们想说一定有一些的问题存在。其实当刚刚重生得救的这些的基督徒也像是属灵的婴孩，不是吗？在正常的情况下面，他对于属灵的事物他了解会增长，与神的关系会增长，透过读经、祷告、聚会，属灵的肌肉会越来越强壮，慢慢的他会站立起来，会行走，会去侍奉神，会带着目标跟盼望前进。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对信仰充满期待，就好像这些孩子们对未来充满期待一样。但我也相信有些基督徒虽然他们一开始也是这样，很有生命力，成长的势头很好，但是过一阵子他们却进入了一个行礼如仪的习惯里面，参加礼拜，偶尔读经，奉献一些金钱，遇到难处的时候会向上帝祷告，对很多宗教的术语很熟悉，但是他们在侍奉当中却渐渐失去喜乐，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失去真正的满足感，好像参与了很多宗教的活动，但生命却停滞不前。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呢？事实上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因为宗教的行为并不保证属灵生命的成长。我在说宗教的行为并不保证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你不要得出结论说宗教行为都是没有用的，不是的，不是的，宗教的行为对基督徒的生命是有益的。但是我举个例子，就好像跑步对人的身体是有益的，但如果这个人本身他就已经心肌梗塞很严重，然后你说你去跑马拉松，结果会怎么样呢？一命呜呼。同样的，外在的宗教行为侍奉都有好处，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属灵心脏去支撑的话，你就很难带出真正的能力，最后反而会耗尽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教会跟神学院开始看到这个问题，开始强调灵命塑造很重要，因为越来越多人发现说今天基督的教会没有迎来复兴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策略，不是因为缺乏人才，也不是说缺乏资源，而是缺乏耐心去了解并处理基督徒生命停滞的问题。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更多关注基督徒生命停滞的问题，否则教会会失去很多宝贵的动能啊！因为我看见说有很多这些停滞的基督徒生命里面其实蕴含极大的力量跟潜力，只是这些能力因着各种情况的限制他发挥不出来。还记得耶稣撒种的比喻吗？当这个农夫把种子撒出去，有些是撒在路旁，马上被鸟吃了。耶稣说那个鸟就是魔鬼，意味着有些人是活在一些属灵的限制里面，所以生命没有办法成长。还有一些种子是撒在土浅石头地啊，因为没有根呢，所以虽然发芽快，但很快就枯萎了。耶稣描述这些人是太依赖暂时的感觉，感觉好的时候，哇，一天读十章圣经啊；感觉不好的时候，十天读一章啊。 很多人活在这个感觉的限制里面，他没有办法成长。还有些种子是砸在荆棘里面，耶稣说那个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有些人被生活所限制，也阻挠了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撒在好土里面的种子就加倍成长，圣经说30倍、60倍甚至100倍。但你可能没有思考过，好土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成为好土的，好土是那些被挪去各种限制的土地。当荆棘被挪去了，当石头被挪去了，当浅的那个土被翻得更厚了，当飞鸟被赶走了，各种限制被挪去，这块地就变成好土。而基督徒只要变成好土，他就有无限成长的可能。现在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好土，你好土，你真的好土啊！在生命和你好土是好事情。生前长的关键就在挪去限制，成为好土嘛。挪去限制就不会再停滞了嘛，挪去限制就会经历成长嘛。弟兄姊妹，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是植物杀手。任何的植物到我的手上，我就会要帮他举办告别式。小的时候，我连绿豆都没有办法让它发芽。有一次，我就查别人怎么样去种这个绿豆芽，我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步骤，就是给这个绿豆加压呀，加压，用砖头、书本一些重物压着这些绿豆。那么，当这些绿豆要发芽的时候，它就要往上顶了，这也让这些绿豆芽会长得更加的肥壮。他要突破那些限制。但是你想，如果一直不挪去这一些的砖头书本的限制，会怎么样呢？这一些的绿豆芽长得再好，它也会一直活在那个限制里面。但是只要限制被挪去，你就会看见强而有力的成长。而我相信今天，即使你说，牧师啊，我的生命停滞很久了，我有这个限制那个限制，你也不要担心，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圣灵的力量一直在你们里面，你们是强壮的，是有力量的，是有智慧的，只是一些的限制让你现在看不到那个事实。你所要做的就是配合神挪去这些限制，启动这些的力量。成长是需要经历的。今天当你承认并且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停滞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就是你重新经历成长的开始。那么怎么样去挪去限制呢？让生命不再停滞呢？以弗所书给我们几个建议，那么我个人的建议是，你写下来，否则你一定会忘记。第一个提议，寻找属灵教练并成为教练。顶级的歌手有声乐老师，奥运金牌有选手的教练，我们教会的转化处有职掌工作坊，有职场教练帮助人在工作上面突破。同样的，如果我们想要有效的除去限制，我们需要属灵的教练。属灵的教练就是在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当中，用属灵的智慧提供导引，为我们守望祷告，并且帮助我们挪去障碍的关键角色。其实这个原则在圣经当中随处可见的，摩西指导约书亚，以利亚指导以利沙，撒母耳指导大卫，保罗指导提摩太，而耶稣指导12个门徒。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神赐给教会有五种的教练。以弗所书4:11-14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 神设立这五种教练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成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成熟，就是生命成长的意思。当教练帮助这一个人变得很成熟，这个成熟的人就可以开始去帮助别人成熟，一个又一个的传承下去。所以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呢，如果你要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信仰生活，你要找一个属灵的教练，找一个属灵的教练。当然你们现在脑袋又想了啊，我要找刘牧师、曾牧师、亚成牧师当我们的教练啊，那你要先领号码牌啊，不用了啊，不要只找牧师师母，你只需要找一个在信仰的路程当中走得比你快一步的人。他们不需要完美无缺，只需要比你领先一步，就可以帮助你去看清楚前面可能遇到的陷阱跟障碍。但请记得，找到属灵教练还不够的，我们每一个人还需要设立目标，成为别人的教练，否则你就很难进一步的成长。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经历过复健的过程？这个手断了，或者是脚骨折了，虽然这个石膏拆除了，但是你肌肉还没有力气，对不对？所以你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帮你抬脚啊，帮你拉手啊，帮你按摩一下肌肉啊，扶着走路。但是当你完全复原了以后，如果这个人还是每天来帮你抬脚啊，拉手，你觉得你会因此就变成健美先生吗？不会的，不可能的。我们要开始自己跑步，开始举重，才会变得更强壮，不是吗？属灵教练也是一样的，牧师跟其他人、小组长、区牧啊，帮助你，让你到自己可以站起来。接下来，如果要继续成长，你就要动起来，自己动起来。而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开始去帮助其他的人。许多人不明白这个秘诀哦。你还记得在圣经当中有四个人抬着摊子去见耶稣的故事吗？如果你留意圣经的话，是谁的信心让摊子得到医治？圣经记载，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是那四个抬摊子的人的信心呢，结果让五个人呢都经历神迹。我相信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继续经历神迹跟成长的原因，就是他们明明已经复原了，但还是躺在那个担架上面。弟兄姊妹，很多人把你抬到耶稣的面前去得到救赎，你得到自由了，你得到医治了，得到能力了，但是你还躺在那个担架上面。站起来，换你去抬别人。当你开始去引导别人的生命，你自己也会经历成长的神迹。第二个，用真理破除谎言。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九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后面保罗继续提醒，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只要注意四个字，心里刚硬。什么意思？圣经有两个词语，一个叫刚强。刚强是指一个人坚持对真理的看法，叫刚强。刚硬是指一个人坚持对谎言的看法，叫刚硬。为什么生命会受到限制？因为我们可能自己认同并接受一些的谎言来限制自己。比如当我们想要面对神、背向世界的时候，魔鬼就会持续不断向我们推销两种的谎言。第一个谎言叫做不可能改变，你不可能改变了，教会不可能改变了，小组不可能改变了，不管你尝试什么都不会奏效了，所以你放弃吧。 这个谎言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呢？另外一个谎言我们同样很熟悉，叫做你不应该改变。当我们决定尝试改变，魔鬼会毫不迟延地欺骗我们说，如果你改变了，你的工作、你的关系、你的婚姻、你的小组、你的侍奉可能就不如现在了，你要经历很多的冒险了，会有很多人不适应、不习惯，你会失去一些人了。这些都是恶者的谎言。其实真正限制我们成长的是相信一些谎言，而不是做出改变。但有些时候我们明知道是谎言，但还是拒绝改变，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些的谎言会带来一些的回报。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想想看，为什么知道是污秽，但还要贪行种种污秽？因为这些的谎言跟恶习的背后都有一些回报。你不会去做一些没有回报的事情，不是吗？举个例子，我们当中有多少妈妈是用吼的方式让老公跟孩子来吃饭的？那么很快你发现老公跟孩子就会知道说吼才有用，妈妈也会知道说吼是有用的，老公跟孩子的行动实际上会强化并且回报妈妈的吼声。所以你看妈妈就一直大喊大叫，因为当她轻声细语地说亲爱的来吃饭了，没有人理她打游戏的打游戏，看手机的继续看手机。但如果她吼一声过来吃饭，马上就管用，对不对？所以妈妈会重复这样的方式啊。又比如上瘾的人都知道酗酒不好，赌博不好，成天上网不好，但是这一些会让他们短暂忘记痛苦，所以他们就不断地用这种饮食来逃避真正的痛苦，因为他们相信这是让他们摆脱痛苦的唯一出路。但弟兄姊妹，如果要实现真正的成长，要破除这些的谎言，要拒绝这些短暂的回报。我在说，真正限制我们成长，就是相信这些谎言，而不是做出改变。用真理破除谎言，勇敢做出改变，这个才是活路。第三个，培养耐心。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节说，你们觉得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的旧人。圣经说，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各种的限制、问题、坏习惯都是渐渐变坏的。一个人不会突然有一天走在路上被电击的，我就不想侍奉主，没有这种事情。你不是一夜之间都变成你现在这样的，我肚子上的游泳圈也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事实上都是过去的日积月累造就了我们现在的模样。所以我们也不要太期待说，哇，我马上我就可以快速成长，马上就可以挪去所有的限制，不会的。你不可能一夕长大，成长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就好像小孩子，你不会说隔一天发现，你怎么突然长那么高，不会的。你看隔一个月，隔一年，你发现，哇，他长高了。同样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样，不要着急。每天我们改变一点点，进步一点点，长高一点点，每天我们离神近一点，离珍珠奶茶远一点，你就发现生命成长，肚子不见，然后需要健康也成长，这个需要耐心跟时间。第四个很重要，建立属灵的思维。一个人的思维会影响他的感受，而感受会影响他的行为。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变行为，你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为上面，你要关注的是思维的问题。你想什么就会变成什么。如果今天我整天讲存钱，我就变成守财奴；如果今天整天想着工作，我就变成工作狂。战斗的胜败在于我们的思维啊， 所以要改变思维，建立一个属灵的思维。但你可能会说，你说起来我都懂啊，但是做起来很难呢、啊，不是我想改就改啊。你这么想就对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局限。所以圣经的建议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些译本对这一段的翻译我更喜欢，他说让圣灵改变你的思维，让圣灵改变你的思维，改变的不是我们，是圣灵。唯有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我们的心智才能够改换一新。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破除旧的思维，不是因为旧的思维太牢固，而是我们弄错了改变的力量。如果今天我们只想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你会发现你会被自己无数的想法、世界无数的想法所淹没的。但是我们要靠着圣灵，唯一能够建立属灵思维的方式，就是顺服圣灵所指引的真理，顺服圣经的原则，不顺从世界的想法。这个就是基督徒建立属灵思维的方式。圣经提醒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信息版圣经有一个更棒的翻译，信息版圣经是所谓的意义，用意思来翻译，它不是按照原文。他怎么翻呢？他说，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跟那些脑袋空空无知无觉的人混在一起。他们长期拒绝与神打交道，不仅与神失去联系，也与现实失去联系，他们已经无法思考了。这不就是现在世界的光景吗？弟兄姊妹，你看那一些荒谬可笑的法案，却是这些所谓的高知识分子想出来的。但圣经早就讲了，他们是脑袋空空无知无觉的人，因为他们只顺从自己的思想，不顺从神，最后的结果就是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而基督徒，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任凭自己的思维乱窜的，却要让我们的思维降服在圣经之下，不要盲目去顺从这世界所宣扬的价值观。相反的，要努力的、刻意的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让圣灵去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跟行为模式。我套用一个西方牧者的话说，基督徒要走的路是耶稣羔羊的道路，而不是魔鬼龙的道路。那么你会问说，圣灵怎么样改变我们的思维？很简单，就是透过我们对于圣经的学习。以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用来改变我们思维的教材就是圣经，因为唯有圣经的真理可以帮助我们脱掉那些旧的思维，并且得到新的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后面说什么？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必带来自由，这个是神的保证，但这个保证不会自动发生的，除非今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有意识的选择去学习真理，圣灵就会借着我们所聆听、所学习到的真理开始改变的工作。当然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呢，花时间读圣经不是我们天然的本性，对不对？我们的本性都是驱使我们去刷短视频嘛，去刷朋友圈嘛，看看韩剧嘛，我们不是去看圣经啊。所以我说啊，学习圣经要下决心。有人说啊，我有决心但很难坚持啊。这也是为什么要参加装备课程嘛，你报名教牧领袖学院嘛。为什么你跟老师跟同学 一起来学习，哇，就比较容易坚固决心嘛，否则就很容易放弃，对不对？但无论如何，容我提醒，如果你停止用神的话语喂养自己，你就会停止成长。当你生了一个孩子却不喂养，这个孩子就会停止成长并且死去。如果你不用神的话语喂养自己，你的属灵生命就一定会停止，没有例外，没有例外。不管你做多少的侍奉，不管你是小组长、区牧、牧师还是长老，什么头衔都一样，你只要不读神的话，属灵的生命就会停止。这个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是具有毁灭性的。相反的，如果你积极地进入神话语的世界，让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当我们所吸收的真理越多，被击碎的谎言就越多，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去突破那个限制。第五个，诚实面对彼此，打造安全的成长环境。健康的成长也需要安全的环境，我们需要群体的支持，所以要去寻找并营造这样的安全环境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最实际就是建立一个可以坦诚相待的小组。以弗所书4:25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在一个很真诚的小组跟团体里面，这个是所有人所向往的，不是吗？因为现代人太需要这样的地方啊，可以卸下我们所有的那个美颜滤镜，那个伪装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现代人的一生呢，花了大量的精力在假装，特别是我们借着各种高科技啊，我们可以装得更加的专业。我们假装自己很完美，形象很完美，关系很完美，婚姻很完美，各方面都很完美。就好像暑假到了，很多人会去一些景点旅游，对不对？其实热得要死，人多得要死，自己累得半死。但是到了那个地方，哇，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小，哦，终于没有人的角落，你就在那边拍照。哎，但是你还是笑得像朵花一样，对不对？哦，因为你传上脸书之后，哎，大家要羡慕嘛，哦，大家要觉得说你这一趟旅行是非常惬意的，不是吗？但容许我大胆的提议啊，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成长，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除生命当中的缺陷跟限制，我们就必须把那些用来装假的力气跟时间用来对付这一些的软弱。阻拦我们成长的最大障碍，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想要在人的面前看起来很属灵的那一种欲望，而这一种欲望会诱惑我们只用外在的属灵装束来遮盖内心的那种软弱跟失败。但弟兄姊妹请注意，除非我们容许圣灵向我们显明我们生命的真相，否则我们很难长成基督的样式。神乐意矫正我们的人生，神为了让我们去享受他和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他愿意改变我们。但如果我们拒绝承认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跟软弱，我们就会继续活在一个装假的状态里面，生命会停滞不前。其实你不难观察到，有很多人在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挺拔，但属灵的生命是驼背的，他的身形是越来越弯曲的。我们见过一些人，他们拥有财富、名声、学历、成就，但是他们的灵魂是驼背的，他们的情感是驼背的，他们的关系是驼背的，他们几乎快走不动了。那一些内在的罪恶、缺陷跟软弱，就好像生命的毒药一样，外面一开始看不出来，但那个毒素早就开始在侵蚀内在。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跟他人，弃绝谎言跟自欺，我们需要彼此帮助，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容许我们活出本相，可以彼此提醒的一个环境。而当你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或者小组里面，不用刻意伪装，只要做真实的自己。当然，我们希望生命河整个就是这样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论断，没有这一种的这个罪恶，但是我们有互相肢体的帮助。比如说，如果你真的太累了，听到睡着了，不会有人警告你说你再这样就下地狱，而是会有人询问你说：“哎，最近你是不是有压力，导致睡眠不好啊？”有人能够同理你，因为说实话，我们很多人都有听到睡着的经验，对吗？我自己也是。有时候啊，讲员看到弟兄姊妹睡着会有点挫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有人在聚会当中睡着，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唯一的安息之所，因为这里是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就算睡着流口水也不怕安全问题嘛，对吗？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你睡你的，不要打呼。有一次我讲到啊，弟兄底下一个弟兄要打呼，大声到全场都可以听见，我都不知道该叫醒他还是要配合他，配合他打呼的节奏来讲道啊。当然，不论断、不定罪，不意味着说我们对罪视而不见，或者只字不提，或者纵容罪恶，不是的。我们必须正视罪恶，让罪不能隐藏在团体当中。但是，我们是用爱心跟真理去对付罪恶。教会不是像世界啊，世界是当一个人犯错啊，如果是敌人就落井下石，如果是朋友，就合理化罪行，把这个罪犯塑造成为可怜人。但基督的教会对所有人都是说，不要怕，神有赦罪的恩典，只要肯认罪悔改。基督的教会也有真理，说这个是神希望你走正确的路。对你的现在也许是很困难的，但你不需要一个人走，我们大家会陪着你一起走。这个就是好的教会跟小组所应该具备的，我们互为肢体，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有别于世界。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要真正的成长跟改变，要依靠圣灵的大能。真正的改变，我们需要属灵教练，需要破除谎言，要有耐心，要用真理建立属灵思维，要坦诚面对自己生命的光景，我们要建立真诚的小组。但这一些行动的力量跟维持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而圣经也应许我们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喜欢信息版圣经的翻译，他说，神无所不能，你知道吗？远超过你能够想象那些最大的梦想。弟兄姊妹，在你生命当中，你能够想象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圣经说，神都能够超越那件事情。而我们怎么样去依靠圣灵的大能？关键在于两个字，信心。圣灵的能力必须用信心来支取。圣经记载，当耶稣看见百夫长的信心，就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当耶稣要医治两个瞎子，他问这两个瞎子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说，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对我们的提问也是，你相信神会帮助你挪去成长的限制吗？如果你的回答是，主啊，我信，那么耶稣要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我为着上帝的恩典感到不可思议。 他就允许我们可以借着信心去支取他的能力。而神也愿意成就这些事，他说照着你的信心成就你所要的事情。所以今天你就可以凭信心宣告，你在今年你想要成长多少，在哪一些的领域成长，神都愿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带来祝福。事实上，上帝从来不怕我们要的太多。事实上，如果你回到圣经，我们会看见神愿意给人很多，但是人总是限制上帝的祝福。耶稣最常指责这些门徒，不是说他们的脾气、个性或是软弱，而是他说：“小心啊，小心！人像神呢，总是信得太小了。”但是弟兄姊妹，神有无限的疆界可以安置我们的信心呢，所以你要扩张你的信心呢，相信神，神的大能会运行在我们每一个需要成长的领域里面。按照你的信心，借着属灵的教练，借着真理的引导，借着心智的更新，借着安全的属灵的群体，相信神，在他的时间里面，你的生命会再次经历属灵的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我们一出生开始，你就看着我们，你就期待我们能够在智慧、在身体、在生命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但曾几何时，我们发现也许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停滞下来了。曾几何时，我们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了许多的限制。曾几何时，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长出了一些的荆棘。主啊，曾几何时，在我们的信仰道路当中，在侍奉当中，我们失去了那个喜乐。但主你说，主你有能力可以破除这一切的限制，你圣灵的火可以烧尽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荆棘，你圣灵的能力会帮助我们那发酸的腿、下沉的手能够再次站立起来，我们的手能够再一次的举起来。主啊，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凭着信心来宣告，主，我们愿意成长。主啊，我们要成长，但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成长。主，你现在就临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生命的当中，你继续来兴起我们，继续来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再冷淡，让我们的心能够充满我们刚认识你的时候那个激动，让我们的心能够再次燃起我们刚认识你的时候那个热情。主，你来得着我们，就在这个时刻，主，你与我们的内心相遇，你坚强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生命成长丰盛，充满喜乐，充满在主里面的平安。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全心欢迎你来，用神灵与火来为我施洗， 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
再一次来唱这首诗歌，用我们的心来向上帝呼求，请他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生灵与火来为我施洗，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
耶稣，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你是我。
弟兄姊妹，我今天要为你们来祷告。也许你觉得说，我的生命当中存在太多的限制，甚至你觉得说，在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软弱、坏习惯，上帝会接纳我吗？上帝会接纳你，上帝只怕你不愿意到他的面前。不管你有多少的限制，不管你有多少的软弱，不管你生命当中存在了多少的障碍，神说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凭着信心，你向神来举手说，主啊我信，主啊我信你的恩典，主啊我信你的赦免，主啊我信你的能力，上帝就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你所求的一切事情，上帝就要挪去在你生命当中一切的限制，上帝就要帮助你看见你从未看见过的成长跟复兴。今天如果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的生命我要再次的成长，我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我要经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成长，你举起手来，你举起手来，我要为你来祷告。天父上帝，你看见我们在你面前所举起的每一只手，这都是信心的手，这都是向你求恩典的手，这都是呼求你帮助的手。主啊，我们也许现在在一个软弱的光景当中，但你的圣灵的火会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翻转， 今天当我们举起信心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信。主，你就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说，按着你的信心就为你成就了。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何等爱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继续来唱。
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你像这时代，
我们当中若还有没有接受耶稣的，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跟我一起祷告，邀请这位全能的神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他要带领你突破各样的限制，进入更丰盛的生命里面。我祷告一句，你们可以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你应许相信你的能够进入到永恒的应许当中。主啊，我相信你，我接受你，我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你引导我的生命进入到永恒里面，你帮助我突破生命的限制，让我经历从未看见的成长。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如果你刚才做了这样祷告，恭喜你，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你可以到堂外跟我们的同工说，我信了耶稣了。那我们堂外的弟兄姊妹会帮助你继续走信仰的路程，或带你参加这个启程的这些福音聚会。愿上帝来祝福你。现在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